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当今盛行的电影认为包容是最高的美德，可悲的是很多人认为福音是缺乏包容的。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这样说是不是很傲慢？是不是缺乏包容，没有爱心呢？不，除非这不是真理，否则这个说法并不是傲慢和缺乏包容。
我是主持人芳华，欢迎您来到无尽恩典节目。当耶稣说我是道路时，他宣布了福音的排他性，清楚地表明他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因为人们喜欢那种对人的任何祈求都表达同情的神，耶稣的宣告刺痛了历代男女的心。今天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耶稣是终极的权威。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14章，听听耶稣他说了什么。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好，圣经就读到这里。你认为圣经中最令人反感的是什么呢？好吧，我认为就是唯一这个词。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中，如果耶稣只是说，我是一种道路，一种真理，一种生命，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简单多了。指控我们不宽容、傲慢、缺乏同情心的人就会少了很多。如果我们说耶稣只是一种道路，那么还有其他可能的道路，但耶稣却说我是唯一的道路，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见到父。 乔治·巴拉曾经说，那些16岁到30岁的美国人对基督徒的普遍看法是，基督徒过于主观，过于政治性，缺乏包容，与世脱节。你不会喜欢这些看法。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唯一这个词，至少有些指控就会消失。但事实上，耶稣就是唯一的道路。我的弟弟曾经在美军服役，驻扎在东南亚一段时间，他出现了信仰危机，因为他说自己不能看着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为没有信靠耶稣而得不到神的接纳。神真是对他们漠不关心吗？他对我说，亲爱的家人牧师，这不是很傲慢，没有包容和缺乏爱心吗？耶稣真的是唯一的道路吗？在我感到慌乱的时刻，我想到的是，除非这不是真理，否则不能说这是傲慢，没有包容和缺乏爱心。如果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却不告诉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没有爱心的了。如果我们在一个房间发生了火灾，有很多出口，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出口可以逃生，这是生命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我们知道这点却不告诉人，那才是没有爱心的，因为我们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所知道的那条唯一的道路，那条通往真理和生命的唯一道路。所有这些论点，所有这些类比，都取决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耶稣确确实实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那当然是缺乏爱心了。但如果他是那条道路，那么指出这点实际上是非常富有同情心的事。那么得出耶稣就是唯一道路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耶稣自己独特的宣告，这个在经文中是显而易见的。我的意思是，第二节耶稣说，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们常常在教会很快地读过这节经文，但却不明白当时耶稣说在我父亲的家里时，他已经提出了一个信仰宣告。约翰福音不断地重复这一点，当耶稣说神是他的父亲时，犹太人认为他在宣告自己神圣的地位，我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在这样宣告，他的工作表明神在他里面，就像他在神里面一样。正是这种对神性的宣称，使他成为当时许多的人的敌人，也使他成为唯一一个可以为需要的人提供出路的人。基督徒所尊敬的这位耶稣有独特之处，他与其他宗教领袖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你所能想到的其他每一个宗教都没有一个领袖自称是神，他们自称是先知，或者是对神有特殊的见解。但耶稣以独特的方式说，我是神，我不是一个指向神性的先知，我是神，要实现神圣的计划。他说他可以实现这个计划，可以打开天堂之门，拯救那些不配的人，因为他是神。他宣告神是他的天父，他还宣告他有天父家的钥匙，对吗？第二节耶稣说，我去为你们准备地方，现在我父亲家里有很多住处，我要为你预备一个地方。如果你在教会待了很长的时间，但你只是稍微看了一下经文，然后说，这是多么有趣和美好啊，那恐怕你不明白经文说了些什么。耶稣谈到一个有许多人居住的房子，希腊文的意思是居住区，人们会想到那个时代巨大的罗马别墅。如果你能想象到某个旅游杂志，你在某处的某个山坡上看到了城堡度假村，那就是门徒们听到之后所想到的。那是一个很大的地方，里面有很多住处，这意味着那是一座堡垒，提供了安全保障。而且耶稣还说，我要去那里为你预备一个地方，我在哪里， 你也在哪里。耶稣说，请记住，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这意味着这不仅仅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地方。他的意思是，我为你准备了有天父同在的安全地方，这个世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经文我们很快读过去，但是要明白，这是基督教最有先见之明，而且立场最鲜明的宣告。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宗教都声称神是超自然的、遥远的，或是以某种方式让人遗忘的。基督教却声称神离我们很近，是我们亲爱的父亲。神时刻带给我们亲密感和安全感。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当我们想到耶稣答应我们在天父家里为我们预备住处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地回头看看曾经生活过的安乐窝。对我们来说，那就是童年的家。现在我们请蔡伯恩博士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童年的家对他来说是什么样子的。
根据我的经验，那个地方就像我在田纳西的夏天奶牛场。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父亲工作调动了很多次，那个农场是他长大的地方，是我祖父母的农场。我在那里度过夏天，帮助我的祖父在田里割草，给奶牛挤奶，和我的祖母在野外采摘黑莓。闲暇的时候，我就玩涉及牛蛙的游戏。你知道，那里有我所有事情的回忆，是我的家。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但是只有那个地方让我很牵挂，让我感到十分安全。我知道那里有我的青春和天真的童年，那里是我无忧无虑的家。但这只是一个幻觉，地上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我们认为安全和亲密的地方并不牢固。路易斯在他的作品《伟大的离婚》中表达了这个看法。他使用了一个奇怪的比喻。有一些英国游客乘坐旅游巴士到了天堂，当他们离开旅游巴士，却发现自己是空心和几乎透明的。但天堂里的每个人都是实心和完整的。路易斯说的是，这就是现实，是无法改变的现实。只有天堂才有真正的安全。神应许他的子民得着天上的家，也必能成就，因为神的儿子就是神，宣告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那里是安全的，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在那里我们会相互了解，一起亲近神，那里是永远安全的。耶稣在为这件事工作，也必成就，因为他就是神。耶稣又说，我能这样做是因为我有天父家的钥匙。他不仅有钥匙，他还要带我们去那里。请看第三节，耶稣说，我去为你准备一个地方，我会再来带你到那里去， 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耶稣不仅有钥匙，他还有交通工具。他说，我有办法把你们带到我所在的地方，我要以天父的名义来欢迎你们。我结婚后离父母比较远，后来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总是开车回去父母家看他们，一切都没有变化。我们到的时候，狗就会叫，然后父亲不只是走到门前，他会走到门前的人行道，大老远的跑过来迎接我们，带我们回去。我很伤心的是，最近几个月我的父亲做了癌症手术和关节置换手术，我和他通电话，听到他的声音在颤抖，听到他用拐杖走路。我知道下一次去，我会看到父亲很虚弱的走下车道，走路都会很艰难，但是那接我到永生之地的他就是神，他是坚固保障，他要迎接我，欢迎我，因为他是能做这件事的神。神有一个大而广阔的家，拥有一颗大而广阔的心灵。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太专注于这段经文中的金句，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可是我们忘记了其中所表达的神那温柔而广阔的心肠。实际上第二节我们读得太快了，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是可以容纳很多人的住处。耶稣说，他是道路，通往容纳许多人的住处。耶稣有钥匙，有交通工具，也向人发出了很多邀请。神的心是何等广阔，基督教绝不像有人说的那么排外。当耶稣说，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实际上重拾了几千年在圣经中的一个主题。当神对亚伯拉罕说话时，记得神说什么吗？他说，我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父，是许多国家的父，不只是少数人的父，不仅仅是这里人的父亲，我会让你成为万国之父。亚伯拉罕，抬头看星星，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你的子孙也必定有多少。神的计划是要拯救许多的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不理解马太福音第七章中的登山宝训，你还记得吗？耶稣说，门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这让我们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忘记了耶稣是在谈论那些想通过律法和自己的努力找到神的人。耶稣只是诚实地说，听着，如果那是你正在做的事情，那么路是宽的，但却是通往毁灭的道路，通往神的道路却是窄路。如果你理解耶稣所说的话，我父亲家里有很多住处，你就会想起神应许亚伯拉罕，万民中必有许多人来到神面前。故事的结局就是启示录第七章，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请听着，即使说在某些方面基督教是排他性的，那也至少是没有偏见的。每一个族群、每一种语言的人民和国家都有基督徒，人数众多，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我们有时没有注意到基督教的发展，对眼前的事情习以为常的。但请记住，现在世界上的基督徒数量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最迅速的增长，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人口学家说的话让我们感到惊讶，他们说，今天世上的基督徒比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基督徒还多。中国每个礼拜新增20000名的基督徒，非洲每个礼拜新增16000名基督徒。这就是我们的时代，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今天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但其中一个总是会出现的问题是，那些从未听说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呢？听着，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说， 人们在自然中看到了神的力量，人都有自然的启示。即使你没有接触神，也要承认，如果神是至高无上的，他就可以让人们在一生中有机会听到福音。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拥有互联网和各种技术，有便利的通讯和交通，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正在归向基督，因为他们出生在这个神以他的主权和计划让人听闻福音的时代。神正在预备这个伟大的福音浪潮。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相信神正在做伟大的工作，如果你相信圣灵的感动，那么当人们了解到耶稣是谁，以及在基督里的恩典时，他们就会真正想要这个讯息。我不再靠着自己，不再靠着传统，而是靠着永活的神。神的圣灵不仅拯救了我，而且还随时帮助我。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就更愿意和人交谈了。如果你的看法是，大多数人都不会听，我可以说，但是他们不会听的。那么你知道那些最有效的传福音的人吗？他们说，听着，我跟人谈福音，他还没有归向神，但他以后会的。反对的人说，你不应该这样说，你并不了解他的心。确实如此，但是我的信心会说，神在工作，神很主动，他愿意人们会来找他。我期待圣灵的同在，神准备了很多房间，他计划万国万民都围绕在羔羊宝座的周围。我得说，神在工作，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在此时此刻，就在我现在的空间。不管怎样，耶稣的这种排他性并不是绝望的、赤裸裸的偏见。耶稣的心是温柔而豁达的心。作为神，耶稣提供了救赎计划。他说，我就是道路。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正在收听的是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蔡牧师，有些人很害怕分享他的信仰，因为他们真的不想被人认为是宗教的偏执狂，或者是缺乏包容的人。当然，还有其他的障碍会阻止我们分享自己的信仰。要怎样才能够克服那些的障碍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当你说我不想被人那样看待时，你看看自己的内心，你保持着伟大的沉默，不是吗？我们认为别人会看不起自己，家人会说，你这个笨蛋，你怎么把朋友就这么吓走了呢？然而还有另一个障碍，就是我们没有对他人的感知。在这个技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过去我们与其他信仰的人没有接触，现在我们可能与他们是同事，或者他们是我们的邻居。我们说，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有什么权利把我的信仰加给他们呢？实际上，这还不是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实际上在想，他们是很好的人，我有权说什么呢？因此，我不得不说，那种看似不包容的传福音行动，实际上是你真正能做的最有爱心的事情。是什么把基督信仰和其他信仰分别开的呢？ 所有的其他信仰都是以某种方式或表现要达到一种精神状态，就是要找到神。而只有基督信仰认为，神说，你找不到我，必须我来找你。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神差遣独生儿子来找我们，耶稣其实是人和神建立永恒关系的唯一出路。那么对于那些好邻居、好同事，你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告诉他们，神的手张开，要拥抱他们。就像如果房子失火了，尽可能的救人是最好的事情一样。所以我们得问问自己，我真的爱迷失的人吗？我真的爱他们吗？然后我们得克服内心的沉默和想法，不要说，如果我给他们讲福音，我就不是一个和蔼的人了。这不是考虑自己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爱他们，那么我们能做的最有爱心的事，就是告诉他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之路。那些好邻居和好同事都需要这样永远的福乐。
谢谢你，牧师，您分享的信息真的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您现在收听的是无尽恩典节目。也许您有的朋友或者是家人误解了福音，认为福音是狭隘偏执的。如果你在寻找方法传福音，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了解相关的资讯，或者是透过短信和我们交流分享。短信号码1322-9966-122，我是芳华，邀请您继续收听由蔡伯恩博士所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下一回我们会继续和您研读约翰福音第14章。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